哋嘅講題就係白色大寶座前誰能站立得住呢？經文咧就會係啟示錄嘅20:11-15同埋哥林多後書5:9-10，仲有提摩太後書4:1-2。咁咧，牧師咧會帶領大家一齊讀嘅，所以咧而家我哋恭請牧師為我哋正讀嚇。
弟兄姊妹平安，感謝耶穌基督。如果不是祂呢，我們今天不可能坐在這裡。我們帶著一個敬畏的心、感恩的心來開始這篇的信息。因為預備信息的時候，有一段經文很觸動我，我想讀給大家聽。主耶穌說，你若察看罪孽，誰能站得住呢？主耶穌說，你若察看罪孽，誰能站得住呢？我們帶著一個敬畏的心。
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和坐在上面的那一位，在祂面前天和地都要逃避，没有地方可以再躲起来。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定小，地位高和低，都要站在宝座的面前。有案卷摊开了，另外有一卷是生命册，亦都摊开了。所有死了的人会照着这些案卷记载他们做过的事而受到审判。于是乎，可要交出在他里面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亦都要交出在他们里面的死人，每个人都要照住他们做过的事而受到审判。死亡和阴间会被掟落火湖那里，这个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如果有人的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那里，他就会被掟落火湖那里。
我们知道这个白色大宝座发生的时间，就是在千年国结束之后。其实这个是旧宇宙历史的终结，都是人类历史最后的闭幕式。旧的天地瓦解，眼见的一切都消失，所有历世历代那些未受救赎的死者都要复活，站立在神的面前，接受最终的审判。地上所有的名义、地位、名牌的医学、高的学历，所有的头衔都全然被剥落，每一个人都是一无所有的，空洞洞的站在这个白色宝座面前，在至高至圣至尊的神面前，他的面光之下去接受审判。今天我们要问自己一个最严肃的问题，在那一刻，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谁可以站立得住？我们看回第十一节，经文说，在他的面前天地都逃避，消失得无影无踪。其实呢，使徒约翰就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震撼的描绘，在原文的直译出来就是这样的意思的，从他的面光面前，天和地都逃跑了，连安置他们的地方都不见了。这一道的白色呢，是代表神绝对的圣洁、纯正和绝无偏私的公义。而大呢， 就是讲紧坐喺上面嗰个系至高无上、无可辩驳嘅宇宙主宰。呢、这个主宰系边个？呢、这个主宰就系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因喺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嘅时候，都讲到天父佢唔审判人，佢就将审判权完全嘅交俾子，就系、是、曾经道成肉身嘅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一道的逃避呢，其实不是一个很优雅的慢慢地离开，而是那种宇宙级别，即是令人觉得一下子就避之唯恐不及的那种的逃避，连所有的生没有生命的、没有犯罪的教友的被造物在神面前都要逃跑。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会消失呢？因为当其时，我哋见到嘅神系绝对嘅圣洁，佢种圣洁嘅荣光呢，即系嗰种嘅程度啊，即系连被污染嘅大地都要离开，都冇办法去承载神嗰种眼光嘅光照。弟兄姊妹，嗰个场景系何等嘅震撼，系何等嘅可畏，我哋每一个人都要警醒。跟住落嚟，佢讲咗第十二节，十二节讲紧乜啦？就系、是、死去嘅人，历世历代死去嘅人，无论尊卑啊，都要站在宝座前吓、啊，即系无论你生前系帝王将相，或者无名小卒，系亿万富翁，或者街边嘅乞衣，无论尊卑啊。世上的特权在那一时在那个地方完全的失效，海洋、死亡和阴间都要交出所有的死人，即代表无论你在哪里死、你众生在哪里，是深海、是火化，甚至粉身碎骨都好，在末日的时候要复活，你的身体要起来，没有一个遗漏的站在审判主的面前。跟着最严肃的一幕就出现了。这一幕是什么呢？很多的案件展开。这个案件是什么呢？这个案件是记载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一世，我们所行、所言、所思、所想，所有的一切巨细无遗的都记载在案卷里面。所以因为实在历世历代太多人了，而且记载的太多了，所以案卷不是一卷，是众多的案卷。这个案卷就是我们的行为档案库来的。但神为什么要打开这个案卷呢？我们开始问了，是不是给我们经常说靠做好人好事的得救的机会呢？其实不是，神打开这些案卷是要很客观的，用每一个人都哑口无言。罗马书三章十九节都说，神到时审判的时候会用每一个人都无话可说，心服口服，一言一行，一行一行，一页又一页，每一件暗中的罪，每一句随口讲出来的闲话，每一个自私的动机，都被精准的记录下来。在全宇宙天使和世人面前，这个档案是一个无可推诿的证据，证明上帝的审判是绝对客观，是绝对公平，没有人可以控告上帝是冤枉了他。丁智慧，不单止是这样，案件里面所记录的细节，那种精准度都决定了、那些就算不信的人，他们在地狱里面、在火湖里面受的审判，那个量刑的程度有所不同。因为火湖里面所受刑罚的程度不是一刀切的，而是完全应对案卷里面所记载行为的恶劣的程度，同埋对真理那种认知的程度或者拒绝的程度 路加福音十四章四十七至到四十八节，即系都指出神嘅知道神嘅旨意，但系特登呢去违背嘅嗰啲嘅责任更大，所受嘅刑罚同埋炸弹会更重。跟住咧，唔知道而犯罪嘅，佢刑罚系相对较轻嘅。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四节，主耶稣论到嗰啲假冒为善嘅宗教领袖嘅时候，佢都特别指出佢哋将来要受嘅刑罚会更重嘅，会更大嘅。所以弟兄姊妹，神嘅公义绝对唔会含糊，佢嘅公义绝对系纯洁毫无偏私嘅。睇到呢一度，我唔知道你哋心有冇震撼，有冇一种嘅敬畏？如果你问自己摸下自己的心口，去问下自己，如果今日神凭着呢一份嘅行为案卷去审判你同我，边个可以通得过呢？边个可以站立得住呢？因为神嘅标准唔系话你比隔篱好啲，神嘅标准啊系佢绝对圣洁嘅标准。喺个案卷嘅光照之下咧，我哋所有在世上觉得自己叻嘅、自己好嘅，所有道德嘅光环啦，都清清都好像咩啊？好像污糟嘅布一样，不值一提。所以第一个答案就出咗嚟啦，就问啦。凭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案卷，没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是没一个，没一个。当这个案卷展开的时候，全人类都是陷入绝望的，都无话可说的。但是我们再看回第十二节后半节，就会出现了一个我觉得是全宇宙最靓的转折点来的。那个转折点是什么呢？另有一卷就是生命册都打开的。这个生命册是被称为被杀羔羊的生命册，就在二十一章的二十七节讲，这个生命册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册来的。弟兄姊妹，这个呢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这些案卷呢是众多的案卷，生命册只有一本。这些案卷呢就记载的就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言行，但是生命册就记载那些接受耶稣成为救主的每一个人的名字。而这些案卷呢是显明人的罪重，封住人那种旨意的口，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称义。而生命册呢就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代死，而令到我们可以免去地狱火狐的死亡，可以说出死入生，得享永生。弟兄姊妹，案件记载的是我们失败的行为，生命册所记录的是基督代赎的恩典。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心里面这一刻都会想，可能会问我，牧师啊，如果案卷记录了一切，那我已经向神悔改了，那些但是很羞愧不见得人的罪，我的认罪悔改了，会不会在白色宝座的面前再播一次呢？被全宇宙的人都看到呢？我今天根据神的说话，被每一个属神儿女又真心悔改的人有一个很坚定的宣告，那个宣告是什么呢？绝对不会，绝对对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罪，我的罪，早在二千年前各国他的十字架上面，主耶稣就为我们承担了，他为我们流出宝血，付上罪的代价就是死。所以他在十字架上面去宣告成了，那个成了那意思就是一切的债都还清了。我们看回教育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十五节都告诉我们， 神亲自讲嘅，佢系唯有我为自己嘅缘故涂抹你嘅过犯，系涂抹啊，好似粉笔字咁抹咗佢。我也不纪念你嘅罪恶。尼加书七章十九节都宣告，我神将我哋一切嘅罪恶投入深海，永不纪念。所以顶智慧，当我哋站在审判台前嘅时候，案卷里面确实系记载你一生一世所行所讲所做所谂嘅一切嘅罪状。但系当揭到呢个时候，就用基督嘅宝血盖上四个嘅大字，以全牙扶清，以全牙扶清。生命册之所以打开，不是要公布你的罪，而是要在全宇宙面前做最后的法理的宣告。这个宣告就说，这个人是属于耶稣基督，他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代赎，他不需要再入火湖，不需要再入地狱。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恩典。这个案卷就是关闭了人自意靠自己的这条路，但生命册就开启了神恩典拯救的路。谁可以站得住呢？不是行为正直的人，不是靠自己努力的人，而是知道自己无能为力，自己是罪人，而且是罪人中罪魁的人。他的名字记录在羔羊的生命册上，蒙羔羊宝血洁净的人。唯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只可以站立得住。弟兄姊妹，你和我就是蒙了这么大的恩典，出死入生。而你呢？有些弟兄姊妹，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一种危险的心态会浮现。这种心态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廉价的恩典。有人可能想，哇，这样就好了，反正我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面，那我在世上活着，我做什么都无所谓，我放纵自己随意的生活，对身边的人冷漠无情，反正我已经有天国的入场券。弟兄姊妹，有人真的这样想，有人真的这样做，但我真的要再次去警醒大家，如果得救只是一张给你安心犯罪的借口，如果你的生命从不关心受苦的人冷漠无情，你就要在神面前去问回自己，你更加要战惊，到底我得救没？到底我回教会，我是不是真的信徒呢？我是不是真心去接受耶稣成为教主呢？我的名字是不是真的在生命册上面呢？或者你以为自己是呢？雅各书里面都跟你说，没有行为的信心其实不是真信心来的，是死的。审判从神的家开始，不是不审判，我们比那些未信的人更早接受审判。审判从神的家开始，我们一起去读这段经文，请，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若是先从我们开始，那些不顺从神福音的人将会有怎样的结局呢？弟兄姊妹，审判由神的家开始，神的家是指什么？指教会，指你和我，是吗？为什么要从神的家开始呢？因为我都告诉大家，其实不是要惩罚的刑事定罪，而是一种圣洁的试验。这里的审判不是说要将我们定在火湖里面那种的终极定罪，而是上帝对自己儿女的管教、洁净和你一生所建立这个工程一个的检验来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拥有特权，而拥有特权的话，就我们先享受了福音恩典的好处，先领受了真理的人，其实上帝对于我们这些人要求更高，要求更高，更圣洁的道德和生命的要求。因为上帝不会偏袒人的，而是因为属祂的人已经拥有了活出圣洁的属灵资源和真理，就是圣经和圣灵还有教会，比那些未信的人我们拥有的资源更多的。丁次会我们看回了两段的经文，这两段的经文跟我们说，将来去到审判台前，就基督的台前，我们要怎样做，所以我们一起去读。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或善或恶受报。基督徒啊，我们要在基督台前，到那一日，我们一生所建立的都要显露出来，按照我们各人本身所行，或善或恶受报。再读一段经文，请。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火里经过一样。这个讲紧乜呢？讲紧喺基督台前审判嘅时候，每一个人你一生所做，特别信主之后，你所行所做所建立嘅都要坦露出来。但呢一种嘅审判唔系生与死嘅审判，就算你软弱跌倒，最后嘅审判咧，好似火里面经过，但系你仍然会得救嘅，你唔会落地狱嘅。凡系有基督嘅灵喺里面。但是问题呢，你要想象一下，你的得救好像一场的火灾，哇，你所拥有的只为是的所有的艺术品，你的财富，你的名义地位，包括你衣着，即是亮亮的衣着，烧到一无所有，然后走出来周身痛。那段时的情景是怎样？不单你羞愧，而且是悔不当初。刚才所说的，神会按照我们所行的或善或恶 去报应我们。这个善恶呢，在那段经文里面不是道德上面的善恶来的。这个善呢，就讲紧我们所建立有没有价值的东西。恶呢，是讲紧我们那些冇用嘅，冇价值嘅，冇用冇价值喺呢段经文系乜咧？就草木禾秸咯，系嘛？基督已经为我哋建立咗个根基啦，每一个人都喺基督嘅根基上面去建造你嘅人生啊！去系嘛？按照神所赐俾你嘅恩赐、财富、能力、时间、智慧或者各用的处境，每一个人都不同的，有些人多，有些人少，是吧？有些人生命长一点，有些人生命短一点，但是每一个人都要够着神给你的，好像主耶稣所说的管家的故事，是吧？五千两、二千两、一千两，最后回来你要够着，是吧？十锭银、五锭银、 一定人最后你都要交账，讲紧我哋嘅交账，吓，所以定姊妹，我哋一定要留意，一定要留意呢样嘢。我哋嚟到基督嘅台前审判嘅时候，虽然唔系落地狱嘅审判，但系每一个人都要为你今日所决定、所讲、所做嘅每一样嘢交代，吓、啊，呢、这个交代啦，其实。是很明显在神的火里面，或者审判者耶稣基督那种圣洁的眼光里面，没有人可以隐藏。你忠不忠心，你做这样的动机是出自自己，也是出自爱，出自圣灵，出自真理，一目了然。顶姊妹，所以我们一定一定要谨慎，不要以为我们不需要落地狱，我们就可以任意妄为，因为那一天你所有的事都要显露出来，你今天为主所做的，就算没有人看到，但是主都会纪念，传到永恒。我们今天一言一行，我们要想想主会不会喜悦，主喜悦就算几多难阻，我哋都去做。主唔喜欢，就算几大嘅世间嘅利益，我哋都要停止，因为呢个系传到永恒嘅。顶姊妹喺马太福音25章，主耶稣讲到末世嘅时候，佢都讲佢奶嘅时候，见到好多嘅羊系嘛，但系里边有山羊有绵羊，佢最后要分开，吓、啊。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去警醒，所以我们一定要立定一个心志，做任何事都要得主的喜悦，做任何事都要得主的喜悦。同隔壁说，所以最后我们再看回14、15节，14、15节呢，死亡阴间要钉落去火湖里面，死亡和阴间其实是令到人很恐惧的，可以说是好像人好像在监狱里面，死亡和阴间好像看守监狱的恶卒一样，但是最后神呢要将这两个看守的恶卒和这个监狱阴间的监狱全部钉落去火湖里面，这个叫第二次的死，这个是第二次的死意味着什么呢？意味这个人类最大的敌人就是死亡，他的功用永远结束，邪恶永远终止，不再有邪恶的了，被神完全的在这个宇宙中间扫除，旧的宇宙、旧的世界、一切的邪恶、一切的死亡、一切的阴间世界、黑暗世界全部消失，一切定落去火湖里面。顶姊妹，这个不是一个神学的理论，而是很严肃的历史的终局来的。传福音的时间有限，白色宝座大审判出现那一刻，恩典的大门就永远就关闭了。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章1至2节就指着这个终局的审判，对提摩太发出命令，这个命令就是我在神的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无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角度叮咐你，是什么？大家一起读出来，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得时是什么呢？环境顺利、氛围好的时候，我们传；不得时是什么呢？就世人都会在这里嘲笑，你场面你会传福音，你叫人信主，你会很尴尬，甚至你要为传福音付出你的代价。得时不得时，我们为什么要传呢？弟兄姊妹，是因为我们不可以眼白白看我们的父母，看我们的兄弟姊妹，看我们的好朋友，这样一个一个面对白色宝座大审判的时候，他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面。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还有很多时间，趁现在还有机会， 趁而家仲有机会，我哋一时嘅面子，一时嘅尴尬，同佢哋永恒嘅命运相比嚟讲咧，系何等微不足道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当圣灵喺你心里面有感动嘅时候，有催逼嘅时候，你就一定要去做。你见到白色宝座嘅真实，相信你会彻底消除我哋心中嗰种嘅冷漠啊，会点燃嗰种。你见到有啲人传福音就好火嘅，系嘛？见到我哋嘅中间，我哋都有人噶，街布，无论得时不得时，我哋都会传，系因为我哋要拯救灵魂，唔使落去地狱嘅火焰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最后我好想同大家讲，今日白色宝座呢一个嘅异象，唔系为咗令到我哋终日喺惊恐中间去过日子，更加唔系一套冷冰冰嘅神学理念嚟噶。但系对于我哋今日呢个动荡嘅世代，遭遇苦难，甚至喺环境中经历逼迫嘅教会嚟讲咧，启示录二十章系为我哋释放咗三重能力嘅终极的呼召，三重的呼召，大家留意听。第一重，终极的公义，终极的公义必不缺席。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世上所有的冤屈、暴政、欺压、历世历代殉道者的血，你为主因着持守纯正的信仰所牺牲的利益，或者被人去逼迫，身边那些看好像我们见到好像无边无际的邪恶，不知道那个邪恶的尽头在哪里，那些不公不义都令人呕心的嘴脸，绝对不会什么事都没有的。弟兄姊妹，白色宝座是宣告着上帝是不可轻慢的，伸冤在神，神必报应，神一定会追究那些罪恶的，倘若那些人不悔改，不彻底的回转，神一定会报应。对于每一个在世上受苦被不公平对待的弟兄姊妹，这个宝座带给我们很深沉无可撼动的公义的保障。所以为什么我们饶恕呢？为什么我们要将个审判权交给主呢？我们的主是绝对公义公正的，伸冤在主，主必报应，所以我们不需要自己去报复，我们交给主。第二样东西，我们信徒拥有是什么呢？拥有一种无可震动的永恒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对于真心信靠基督耶稣的儿女来讲，绝对不是恐怖，而且是一个极大的安慰，都是一种的安息的。第一，我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已经是完全涂抹了，我们的名字早已经在生命册那里。第二，就是那个吞灭了无数灵魂的第二次的死，对于我们来说毫无权柄。第三，死亡和阴间这两个困扰人类几千年的宿敌，最后都已经被钉落去火湖里面，这个地狱里面。当号角响起的时候，天地逃避那一日，你们千万不需要害怕，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面是绝对安全的人。所以跟隔壁说，你是绝对安全的人。留意第三，你一定要献身在个永恒工程的神圣呼召。这个就是将来我们怎样用基督交账。既然历史是一定会走向基督终极的德性，圣徒就不应该向这个短暂世俗的权势或者邪恶的势力，一些扭曲污浊的文化去妥协。我们更加不应该落入那种廉价恩典，觉得我只要拿个入场券什么都无所谓那种的迷惘里面。 我们在地上为主的每一份坚持，弟兄姊妹你听着啊，每一份坚持，每一次忍受的苦难，每一次真心和爱心建立的金银宝石，绝对不会白费。在那一天他都会被主纪念，是亲住纪念，会转化成永恒国度里面的荣耀冠冕。哈利路亚。人不记得，神一定记得；人看不到，神一定看到。所以最后我用大家发出一个终极的呼召，我们需要有这三方面的回应。在白色宝座面前，这三方面的回应，我第一个就向那些我们在座还未决志信主的人去呼吁，今天是你的机会。我们闭眼，如果你自己还未决定去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教主，在这一刻，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今天是救恩的日子，请你举起你的手来到十字架面前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代赎。我邀请你，如果未信你举起手，我为你祈祷。主啊，你见到我们中间有举手的人，主啊，愿你去赦免他们的罪，愿你的灵充满他们，用他们有圣灵的印记，用他们一生都被基督去掌管，他们的名字被记载在生命册里面。阿们。第二，我向那些现在受苦的，在焦虑中间的弟兄姊妹呼吁，弟兄姊妹，没错，环境对你可能很不公平，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是仍然在死荫幽谷中间。你翻翻你的内心，耶稣在里面，你要仰望宝座的辉煌，不要凝视黑暗的冲击。你要相信你得救是稳固的，你今天承受的是基督耶稣要对你的磨难，为着将来承受更大的奖赏。耶稣基督爱你，他爱到底，他会保存你到底。阿们。跟着我想对那些安逸的信徒来说，可能我们觉得我平时回来教会，我平时奉献，至于平日我做什么都不紧要，只要我不犯罪。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苏醒，一定要苏醒，你要看见还有很多未得救的灵魂，看到很多初信的婴孩需要你去拥有，需要你去陪伴他们。所以呢，无论得时不得时，要用祷告去稍后，用生命去影响，将福音传给他，将神的话去教导他成为主的门徒。将来呢，这些的生命就是你的冠冕，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来的，就是我的荣耀来的。主啊，我们一求主帮助我们，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就欢欢喜喜的去迎接主。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是羞愧的，不敢去见主的。当好国响起的时候，当好国响起的时候，当我们站在个荣耀大宝座的面前，我们就可以站立得住，因为会有基督。正如我们等一阵要唱的这首诗歌，诗歌里面所说的，无比慈爱何等的平安，不再惧怕，不再挣扎，我的安慰，我的一切，因主的爱我得站立。所以我们一同站起身。 让我们带着无尽的感恩，都带着全福音的立志，一同向主献上这个回应诗歌，唯有基督。